嗨，我是 Flow， 欢迎来到播客第三浪。我把科技领域一些对我产生重要启发的英文内容翻译后，配上中文语音，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将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观点呈现给更多的人。我希望无论是科技爱好者，还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朋友，都能在第三浪获得价值和找到灵感。Michael Pinto 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投资经理和作家，他是 Pinto Portfolio Strategies 的创始人和总裁，他们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同时他还是一位非常活跃的金融评论员，经常在电视、广播和社交媒体上发表观点。 Michael 提出了很多大胆的预测，并在谈话中给出了具体的论据。他坚定地认为美国在2024年夏天会发生经济衰退，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会比往次都短，大概持续6到9个月，之后就会进入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经济滞胀。他批评美联储自1987年以来通过印钞应对经济危机，导致了资产泡沫和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美国目前经济正面临高债务水平和高借贷成本的双重压力，这会导致经济衰退。 Michael 还认为，允许经济自然进入衰退并自行调整，而不是通过政策干预来避免，提倡让市场力量决定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而不是由中央银行和少数决策者决定，这才是一个更健康的长期解决方案。这与主流观点相反，后者倾向于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避免短期痛苦。每次听完这些人物的对话，我都会感叹，从后视镜回看人们的观点，总是能得到新的启发。本期播客的英文原声对谈人物的背景信息，播客中提到的人物和概念，我都放在了播客详情页 show notes 里。尽管有 AI 的辅助，但是翻译和校对再到配音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如果你喜欢第三浪，请确保你的朋友也能听到。现在就请欣赏这场精彩的对话吧。
第三浪的朋友们好，本期是发布于2024年4月15日 Thoughtful Money 节目上 Adam Taggart 与 Michael Pinto 的对话。欢迎来到 Thoughtful Money， 我是其创始人兼主持人 Adam Taggart。 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市场现在预计今年将至少进行2次降息，或者可能一直到明年才会有任何降息。这对经济意味着什么？经济能否承受更长时间的高利率而不会显著放缓，甚至更糟的是某些系统性的崩溃？而这些更长时间的高利率对股票、债券和其他资产价格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了找出答案，我们今天有幸与资金经理 Michael Pinto 进行对话，他是彭托斯投资组合战略公司的总裁。 Michael， 我的朋友，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加入。
嘿，总是很高兴能和你在一起。 Adam， 今天我们有很多要谈的事情，而且其中一些并不那么愉快，因为我不高兴，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能阻挡你的见解和观众的接收。让我们马上就进入话题，让我从你的一个通常在这些讨论开始时我向你提出的问题。你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当前评估是什么？
我应该对我第一个声明进行一些澄清。我很快乐是因为上帝非常慷慨地赐予了我一个相当不错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不是关于我的自身的情况。我担心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政府已经摧毁了，我用过去时态来表达这个词，摧毁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你知道，美联储称拥有法定货币是一种工具。现在我想问你，你是否曾经投票决定不以任何东西作为美元的支撑？1971年是否曾经进行过这样的投票？你的父亲或祖父是否说过？你知道吗？我认为不以任何东西作为美元的支撑是一个好主意。这是一个修辞性问题。所以美联储自1987年以来一直能够通过印钞来应对每一次熊市和每一次经济衰退，这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和债务水平，它们只是不可服务和不可持续。当你想想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有12位投票成员，12位，你觉得这是偶然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们试图模仿，你知道，他们某种程度上类似于12门徒，他们变成了半神。他们希望我们像阅读经文一样解读美联储的声明。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他们并不全知全能。在我看来，他们真正的是一群无能的政客，也许他们的本质并不邪恶， 但他们是一群自私自大的人，通过任何手段谋求权力，抓住权力。现在因为他们导致了每一次经济衰退，每一次熊市，他们现在被迫让通货膨胀上升，以防止资产泡沫崩溃。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他们让资产泡沫崩溃，债务通缩现在发生，那将不是一次经济衰退，而是一次我们将进入的萧条。他们正在尽力让政府看起来是有偿付能力的，即使实际上是不偿付能力的。所以现在他们声称通货膨胀，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和笑点。他们声称通货膨胀是静态的，货币政策是紧缩的。尽管让我给你列举一些与这一概念完全相反的事物：信贷利差很小，而且还在收窄；金融条件宽松，而且在通货膨胀超过美联储的 2% 目标时，他们变得更容易了。而这是他们对稳定价格的扭曲定义。你知道，在我的想法和其他人的想法中，稳定的价格应该是零通货膨胀，但在美联储的想法中，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是 2%， 而且它还在向上走。所以在3月份，通货膨胀率是 3.2%， 现在是 3.5%。 而且有一件事，你知道，在美联储表示他们希望尽快回到 2% 的通货膨胀率。我们刚刚度过了3月，现在是4月了。3月的数据标志着3年来商品价格远高于 2% 目标。CRB 指数中有19种商品，仅这一指数在3月份就上涨了 6%。 华尔街日报，过去4年食品价格上涨了 37%。 购房已经变得难以负担得起了，通货膨胀已经彻底摧毁了，我说过，摧毁了中产阶级。 78% 的美国人现在表示他们是靠发薪日维持生活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却表示，嘿，货币政策一切正常，我们必须尽快开始降息，尽快结束量化紧缩。我们可能从3月开始就会把股市削减一半。接下来你应该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我刚刚提到的所有事实下，美联储会寻求加强通货膨胀率，当他们正在摧毁或可能已经摧毁了美国的中产阶级？
告诉我们吧，说说看。
因为银行、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债务的广大部分在 5% 以上的借贷成本下是无法偿还和无法持续的。所以鲍威尔现在正在焦头烂额地尽可能迅速地降低债务水平和借贷成本，因为经济正以远高于利率的债务水平循环运转，而且这根本行不通，这就是事实。
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所以让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讨论一下，因为这是我希望和你在这次讨论中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正在寻找一张图表，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随着借贷成本如此之高，对吧？国债收益率一直在上升，对吧？我想我们现在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约是 4.65 左右。
是的，顺便说一句，当美联储进行救助时，还记得最初的银行期限资金计划时，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是 3.5%， 现在是 4.6%。 1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是 6.6%，现在是 7.1%。 所以你知道银行现在麻烦很大。对不起，让我确保你明白这一点。
不错的观点，即目前债务负担方面、债务成本方面的情况比一年前银行开始失败时还要糟糕。好的，这里是图表，对吗？它显示直到去年年底，标普的价格与美国十年期债券的倒置图表之间有着紧密的相关性，对吗？所以你知道，基本上当债券收益率下降时，资产价格上升，这种相关性非常明显。而且这种相关性在这张图表之前的大部分数据系列中都存在。现在我们看到进入2021年，两者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对吧？实际上这种分歧不应该能够持续，因为标普指数价格的上涨代表了乐观的态度，而收益率的上升则是担忧的信号，对吧？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哦，嘿，你知道这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对的？需要什么才能让这些曲线开始靠拢？许多人认为，嘿，你知道吗？随着收益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股市可能不得不做出让步，我们将不得不开始见证股价的重新调整。现在，也许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周市场下跌 5% 的原因。让我展示下一张图表。所以被问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好的，那么像什么？这个经济体真正能够承受的利率水平是多少，对吧？高盛进行了一项研究，基本上得出结论说， 美国十年期利率达到 4.8%， 真的是事情开始严重起来的时候。所以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个关键水平，市场中的事情变得更加动荡，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迈克尔，我想通过这一切表达的是，你知道你刚刚提到了一些问题，银行系统中的债务在 5% 的利率下无法偿还，这当然是他们面临的挑战，试图跟上货币市场基金或国库券可以得到的回报。你知道我们最终似乎是在接近某种清算的时刻，系统中的债务成本真的开始破坏系统本身了吗？因为听起来你认为这是我的，那是恐惧，是推动鲍威尔考虑降息和停止量化紧缩的原因。
是的，所以你展示的第一张图表是十年期国债和标普500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关注的是一种称为风险溢价的指标。如果你取市盈率的倒数，那就代表了股票的盈利收益率，对吧？这会给你大约 4.7 到 4.8% 的盈利收益率，但我可以在无风险的国库券中得到 5.3% 的回报。换句话说，你刚才所述以及展示的简要内容意味着持有无风险的国库券比投资股票能得到更多的回报，这是非常罕见的。我相信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2002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件，其中股票的风险溢价是负数。你理解这个情况吗？
我理解这个逻辑的走向，以及请你详细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嘿，如果我能得到相同的回报，而且我在公司的债权中有优先权，且拥有更高的安全保障，那为什么我不选择买债券而不是股票呢？
是的，而且这还是基于他们对未来盈利的极度乐观预测，这仍然不值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大约 60% 的投资组合投资在他们所称的无风险短期国债票据中。具体来说，我持有的是国债票据，不是国库券，所以我已经退出了。我持有的是1到3年期的国债票据。但更重要的是你提到的问题，我在思考的是，你知道实际上有多少债务存在，这让我非常困扰。我仍然可以听到主流财经媒体上的人们谈论消费者状况有多好，他们声称消费者几乎没有债务等等。好吧，消费者债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目前消费者债务总额为20万亿美元，较2019年的15.6万亿美元有所上升。罗素2000指数中有 40% 的公司债务是无法验证的，目前总额为13.7万亿美元，自2007年以来增长了100%，这占 GDP 的49%，创下纪录。自2023年以来，公司违约率飙升了80%。到2025年需要再融资1.8万亿美元。信用卡债务拖欠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自2021年以来增长了100%，未有记录以来最高。汽车贷款拖欠率也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正如我之前提到的，78%的美国人是靠发薪日生活的。现在有一个有趣的情况，我只是要构建一个场景来向你展示有多少未偿还的债务，以及为什么这些债务根本无法偿还。可能在十年期国债利率为 0.3% 时还可行，但在 5.25% 时就不行了。所以私人信贷及那些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或无法发行公司债券的企业的贷款，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约为1000亿美元，现在已达到1.7万亿美元。好吧，政府在2025年将支付1000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你知道在2007年总债务是1600亿美元，现在我们支付的是10000亿美元，仅仅是利息支付。当然我们知道总债务占 GDP 的 123.5%， 在全球金融危机时这一比例是 GDP 的 60%。 国家债务是我们收入的 733%， 而且我们每年因为债务和赤字还在增加超过 40%。 我们所有收入的1/5被用于支付利息，这些都是我给你的事实。这就是鲍威尔，我这么称呼他，你知道的，他非常紧张，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贴切，他因担心而夜不能寐。他的说辞是这样的，他会说，哦，你知道的，通货膨胀正在下降，但过程会有波动和不规则。不，鲍威尔，通货膨胀并没有下降，他已经连续3年保持在 2% 以上，并且他正以更快的速度偏离 2%。 那你是谁？我是说，你还打算撒谎多久？因为我是靠管理资金为生的，你之所以撒意，是希望不久的将来你能实现你的愿望。你可能会说，哦，我们将得到一个很好的通货膨胀数据， 哇，我们更接近 2% 了。我可以开始降息，但在 3.5% 的头条 CPI 高不可攀的房价以及创纪录的资产价格面前，你认为它能降多少利率？然后你知道的，导致美元暴跌并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提一下，这可能是自1981年以来第一次，当我们面临通货膨胀问题时，美联储可能会降息，对吧？如果他们降息并结束量化紧缩，回到量化宽松，并且重新启动银行期限资金计划，甚至取消银行的准备金和资本充足率要求，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真的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呢？猜猜看，长期利率将会飙升，对吧？他们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什么都没有。
好的，迈克尔，对于你的观点我有很多想法。关于鲍威尔去年12月至少在口头上的政策转变，是基于自信即他真正掌握了局面，还是基于恐惧，已经有了很多讨论。我觉得从你的话中可以听出，这是出于恐惧，对吗？你知道的，我们的体系在目前的高债务成本下正承受压力，但他还要面对的通货膨胀问题，你知道的，一直在给他带来阻碍，对吗？这证明事情比他预期的要棘手。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你之前曾多次将当前形势与70年代做比较，并表示他不想成为另一个亚瑟伯恩斯，他希望成为保罗沃尔克。我的问题是，他有其他选择吗？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财政主导的时代，在这样的时期，联邦储备银行可能会因为优先考虑偿还债务而放弃其抗通胀的任务。听起来你可能认为我们可能已经到达了这种情况。
是的，我确信我们已经处于那种状态了，不仅仅是因为如我所说，罗素2000指数中有 40% 的公司无法盈利。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美国企业界的大规模破产和消费者层面的大规模破产，以及如果政府坚持长期的高利率政策，真正想把通货膨胀降到 2% 并保持在那个水平，我认为他们面临的是陷入经济萧条而非衰退的风险。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并未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在那一天，我们在讨论的是美国银行在宣布前一天的情况，他们表示，嘿，我们认为今年我们不太可能会有任何降息，我们可能要到2025年才能迎来第一次降息。假设这真的发生，你认为在我们到达2025年之前，系统会在某处出现崩溃吗？
是的，我确实这么认为。就如我所说，鲍威尔最多也只是个普通人，他并非无所不知，他只是一个无能的政客，负责确保银行能够维持偿付能力。我们正在尽可能地保持他们的偿付能力，或者至少让他们看起来能够偿付，并且这也实际上是在帮助政府。所以我认为他最多可能在选举前降息一次，并将量化紧缩的步伐减半，这是我的预测。我认为这将远远不足以阻止即将到来的衰退。我认为当逆回购机制中的资金被撤回时，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突然的市场空洞，目前那里还剩约4000亿美元。这部分资金实际上是量化宽松，它在过去一年抵消了量化紧缩的效果，并且还多出了约5000亿美元。我预计这将在6月或7月耗尽。当这一情况发生时，回购市场将面临问题。我们将继续通过银行系统、消费者和企业循环这些利率。我认为夏天的某个时候，资产价格将出现一个显著的下跌。
好的， 好的，许多话题需要深入探讨，我将特别关注市场的调整，很快我们就会谈到你的观点。你认为所有这些都将导致经济衰退？如果事态真的如你预测的那样发展，这会是一场通货紧缩型衰退还是滞胀型衰退呢？
我认为经济衰退将从通货紧缩开始，随着美联储的干预最终转变为滞胀。事实上，我们已经见证了制造业、标普500指数盈利和大多数资产价格的衰退，包括股票和债券。过去17个月中有16个月制造业是收缩的，过去4个季度年度盈利持续负增长，而罗素2000指数从21年底到23年10月下跌了 35%。 我们已经经历了一轮衰退，而现在 我们正走向另一轮衰退，或者说是从2021年底开始的2022年衰退的第二阶段。对了，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也曾经历了显著下降，所以我预计这将是一次持续时间较短的衰退。鲍威尔将通过削减联邦基金利率至 2% 以下，甚至更低来应对这一挑战。我认为他还将重启银行期限资金计划。我不认为现行的常备回购协议设施或贴现窗口足以应对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尤其是商业地产和抵押支持证券的领域。所以我预计这次经济衰退将会较短。
好的，我想深入了解一些细节。你提到了鲍威尔面临的通胀挑战以及宽松政策可能加剧通胀问题，但你似乎认为在近几个季度内我们将进入通货紧缩型衰退，这是否意味着高利率的滞后效应会在短期内显现，推动我们进入这种衰退？你似乎预计不仅是美联储，我们在新冠期间的行动已经开启了财政救援的大门，所以你认为将会有货币和财政双重刺激措施，他们将全力实施这些措施，从而缩短这次衰退的周期。
我一直对一月前的财政反应持怀疑态度。实际上，我不认为会有大规模的直升机式撒钱计划能在国会两院通过。我就是看不到这种情况发生。
但如果我们真的陷入衰退呢？
是的，这是可能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陷入了僵局吗？
我认为不仅仅是因为僵局，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共和党会在选举前出手救助乔拜登。
好的，我想从另一角度来看一看，共和党真的不想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是在选举即将到来时，被视为没有为普通美国人提供救济吗？
Adam， 我并不是1000%确定。根据我33年的商业经验，我觉得政治在短期内会优先于选民的需求。所以我认为共和党在选举前会对给拜登的救助持谨慎态度。所以你将会在这段时间遇到一个空档期，从七月一直到2025年的1月。在此期间，如果他们打算采取行动，实际上可能不会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我是说，这是第一次你可以真正说这个国家已经破产了。这个国家面临着在下一次经济衰退中可能达到6万亿美元赤字的威胁。你真的认为政府会实施多少经济刺激措施呢？鲍威尔会尽其所能，但可能只会进行一些表面上的修饰，而不会像疫情后那样进行数万亿美元的货币投放。这是必要的，但却不太可能发生。你知道的，伯纳德，我只是提醒你。伯南克从2007年夏天开始逐步降息，一次调整25到50个基点，但直到2009年3月经济衰退才真正结束。到了2008年12月他才把利率降到零。所以我们需要大幅度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的结合，或许还需要针对性的财政刺激措施及直升机式撒钱，才能使经济摆脱当前的死亡螺旋。现在的价格没有任何理由保持在这么高的水平，看看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 5.5。而这一数据我刚从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和人口调查局获取。这是最新的数据，回到2000年这一比率仅为 2.8。 我只是希望价格不要持续得到支撑。他们并不是，这并不是一个稳健的市场，而是一个流动性不足的市场。交易市场已经陷入停滞，房价已经高得令人无法承受。如果你将总市值与 GDP 相比 188%， 上周是 188%， 从历史上看，这是前所未有的，完全前所未有的。
没错，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曾经超过200，但那是例外情况，188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好的，我们稍后会讨论市场纠正的潜力，但是我想要确保你对未来的展望对观众来说尽可能清晰。所以你认为较高利率的滞后效应会在今年某个时候将我们带入通货紧缩衰退吗？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某个时候开始对此做出反应。鉴于你向我们提到的原因，国会可能不会。所以假设我们进入2025年，美联储正在尽力而为，财政方面还没有起到作用。我在这里问的问题与滞后效应有关，我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已经坐在这里相对较高的利率上，你知道与最近的历史相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陷入这种衰退，你知道美联储会掌握一种政策杠杆，即使他试图刺激，也会有滞后效应， 对吧？所以在我们看到美联储刺激措施对经济产生影响之前，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是的，它可能会刺激一些利率敏感的资产价格，但就让普通人觉得情况正在好转而言，可能要等很长时间。所以你同意这一点吗？然后 B， 一旦选举结束，财政刺激措施会在2025年开始发挥作用吗？
是的，利率的滞后效应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这一点很清楚。我以伯南克在2000年夏天削减利率的例子来说明，但对于帮助或改善股市暴跌或房价暴跌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房价下跌了 33%。
是的，所以我想简要谈一下这张图，就是你说的，当我们陷入这样的衰退时，以历史为指南，通常美联储会让利率保持过高的水平太长时间，然后才意识到，哦，天哪，我们真的需要开始刺激经济了，他们就匆忙降息，然后接着就是一场可能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的衰退。
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说到了2025年某个时候财政政策会大幅加强，那不是一个健康经济的处方，而是导致滞胀的处方。你知道，我知道，我不是在告诉你新鲜事。健康经济的发展方式是先大量积累资金，然后私营部门将这些资产投资出去进行贷款，私营部门购买资本，利用创造力和发明来提高生产力，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并不是通过将政府债务货币化来实现增长，这样做只会导致滞胀，历史上已经明确表示这是毁灭中产阶级和经济的方式。
所以在我们讨论市场问题之后，我确实希望和你一起深入探讨中产阶级的衰落，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成为我的视频中一个持续的主题，不断地将光明投射到这些现实上，对吧？我觉得这个情况不会有好的结局，我猜你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也许我们能够有一点时间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你对我们这里的联邦储备系统的中央银行家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批评。 Michael， 也许你还没看过，但我几周前做了一场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采访，与托马斯汉尼格进行了对话，他曾领导过堪萨斯城联储，然后是大萧条后 FOMC 的成员。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当伯南克试图让 FOMC 就量化宽松政策达成普遍投票一致同意时，他是 FOMC 上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所以我认为汉尼格创造了 FOMC 上对此投票的最长记录，出于你会提到的所有原因，对吧？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采访，他非常有礼貌，沉着冷静，他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个问题。但遗憾的是，我离开这次采访时感到关于美联储的决策过程如何进行的所有担忧，和你我都有的那些担忧，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糟糕。最后，你知道，我问他，他非常关心财富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财富不平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了金融资产，因此受益的是富人，而我们正在摧毁货币的购买力，这不成比例的伤害了那些不拥有资产的人，对吧？所以他对此非常担忧。当我问他，你知道，好吧，那么故事中有希望吗？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使我们走上更好的轨道？因为他自己说过，嘿，现状会导致我们的美元被摧毁，中产阶级被摧毁，所有这些。所以我问他，你知道，是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这样的命运？他说，哦，嗯，你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财政收支搞好，我们必须整顿财政方面的问题。我说，太好了，好的，那么这有多大的可能性？你说现在的情况是零，对吧？所以这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了。但他同意了。我问他，我说，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直接向家庭提供财政刺激，我们打开了多大的潘多拉魔盒？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魔盒，不能过分强调。所以他担心，就像我和你一样，正如你所说的，这不是一个健康经济的处方。但他担心，现在这已经成为应对任何经济危机的常规做法，因为决策者会转向这一方法，因为这让他们看起来很受欢迎，选民也会要求这样做。嘿，你上次给了他，这次也给我们，还要更多。
是的，我是说，汉宁先生比我更亲和，更爱交际，要多得多，不是吗？
你们两个都非常友善和爱交际。
嗯，谢谢你，感谢你这么说，但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真的没有太多选择，虽然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意志，但选择只有经济衰退或恶性通胀。这是你的选择，因为你知道，如果就像房价一样，如果房价只是被高估了 5% 我们就会陷入衰退，或者如果股市总市值只占 GDP 的 90%， 而不是 188%， 那么你就有一些余地。如果消费者没有20万亿美元的债务，也没有这些奇异的衍生品，那么你就可以有一个轻微的衰退，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经济可能会相当快速的反弹。但是当资产价格和债务水平已经脱离现实，经济衰退很快就会演变成萧条，并且市场力量会起作用。换句话说，我认为房价必须下跌 40%， 股票价格必须下跌 40%， 以便回归到历史关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会摧毁消费者，摧毁养老金计划，摧毁银行体系。现在你可以让这种情况发生，然后会有几年的萧条。顺便说一句，在这个国家，这并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但它将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可能甚至比大萧条还糟糕。但在那之后，你可以拥有一个可行的经济，或者你可以追求这种永无止境的通货膨胀，你将得到的是我称之为过去的一种彻底摧毁。中产阶级已经遭受了严重打击，你将会有极少数非常富有的人，大量贫困人口，以及对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存在危机。这就是你的选择，选择吧，选择并择优。
是的。好的，为了迅速了结，你认为我们会主动选择这些路径中的更好的一条，还是你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做，这将是由某种危机强加给我们的？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什么？是的，美国总是在尽了每一种可能的选择之后才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可能没有完全引用对，但在我们尽了所有错误的事情之后，我们总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在我们耗尽了每一种其他潜在的选择之后。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引用。好的，你更倾向于那一派。好的好的，就让我坦白一点吧，我也是，因为人性如此。老实说，我认为他们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证据，表明这是他们将要选择的路线。
在你问下一个问题之前，我可以吗？你是全球最好的，如果不是最好的采访者之一，但在你走向另一个方向之前，我想要确保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我不喜欢标题党或金融山洞，无论他们怎么称呼它。我总是想着从这个角度管理资金，我应该如何最好的服务我的客户。这是否意味着我应该永远持有债券，永远持有黄金，永远持有股票，还是永远什么都不做？为了你的客户着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你必须客观地分析数据。所以我想就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即将面临经济衰退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内容。首先，过去22个月中，领先经济指标指数已经下跌了21个月，全国独立小企业信心指数已经连续下降了27个月，并且连续27个月低于过去50年的平均水平。此外，家庭净利息收入在当前的美联储紧缩周期中已经减少了2000亿美元，因为在这个紧缩周期中，消费者拥有更多的浮动利率债务，并且更多的储蓄投资于产生股息的股票，而不是债券。还要记住，当债券收益为零时，他们卖出了债券，买入了股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实际上，这项研究不是由我 Michael Pinto 及其团队进行的，而是由彭博社进行的。他们的研究表明2000亿美元的净收入损失。此外，10年期国债与2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目前处于有史以来最长的反转状态，并自1955年以来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经济衰退预测指标。唯一的例外是1965年，当时经济并未陷入衰退，但国内生产总值从 10% 下降到 0.2%。 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一直是正值，而自2000年以来，每当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保持正值约一年时，我们就会发生一次经济衰退。个人和公司的破产数量激增，已连续上升了19个月，企业违约创下了自2021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纪录，而银行贷款和货币供应增长正在收缩。这些都是我认为经济衰退的一些例证。而经济衰退之所以被暂时搁置，是因为反回购机制中的 2.5 万亿美元的清空。可以将这 2.5 万亿美元视为量化宽松，它超过了量化紧缩的1万亿美元和 1.5 万亿美元。我认为经济衰退的第二阶段会在夏季发生，我认为它会被截断，我不认为它会持续太久。也许你知道持续6到9个月，然后你会看到我们这个国家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滞胀。
哇，好的。你知道我本来想让斯奈德来回答，但是嘿，迈克尔，尽管这一切，你知道为什么要担心呢？我们有强劲的 GDP 增长， 我们有接近历史最低的失业率，我们还有，你知道，市场仍然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对吧？我脑海中浮现的类比是，我们加州有一条长长的沿海公路，由于沿海侵蚀，有时会发生的情况是所有公路下方的地面都被侵蚀，但是沥青仍然存在，对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还好，直到有太重的东西行驶在仅有的沥青上，没有任何支撑，然后你就掉进了深坑，对吧？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的一个好类比吗？人们可以从主要指标中看出来，说你在担心什么呢？
我许多的文章都指出，我把货币政策的行动比作是冲击地基的洪流，所以你侵蚀了地基下的土壤，然后突然之间房屋就倒塌了，所以你完全正确，对吗？
是的，英雄所见略同。谢谢。当你说我们甚至还不能想象的智障时，这主要是由于政策响应所引发的智障吗？所以我们仍然陷入衰退，但政策应对只是提高了所有东西的价格。
是的，我的意思是，通货膨胀并非偶然发生的，而且通货膨胀绝对不会因为有太多人变得富有而发生。你知道，美联储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垃圾上，菲利普斯曲线简直荒谬。所以，通货膨胀是政府的故意行为。通常情况下，当中央银行将失控的政府债务货币化时，通货膨胀就会发生。你所做的就是破坏了对法定货币购买力的信心，这就是通货膨胀。而且这通常是中央银行在政府控制下进行货币化的直接结果。这正是我们将要面临的情况。我们的起点是从资不抵债和通货膨胀开始，这不是从偿债和通货紧缩开始，就像自1981年以来的每一次情况一样，而是从资不抵债开始，从一个2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开始，从1万亿美元的利息支付开始。当你的利息支付达到700亿美元时，抱歉，你的赤字，明确一点，总赤字是你收入的700%，这只是一个不可行的情况。你们将摧毁剩余的对美元的信心，而不是对欧元、英镑、日元或人民币的信心，而是对实物资产的信心。你们将彻底摧毁这种信心，因为让我问你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修辞问题。你认为还有哪些投资者会相信美联储有能力控制通货膨胀？如果他们被迫诉诸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而通胀已经比目标高出60%呢？对吧？那么你是否预计国债守望者会回归，并推高国债曲线的长端呢？我认为这次的可能性极高，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降低短期利率的调节效果，美联储控制短期利率，但他们无法控制长期利率。这是供需和通货膨胀的功能，供应将是一场债务海啸。就像我说的，6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所以你将看到美联储将这些债务货币化，你将摧毁购买力。在我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对美元的信心将被完全抹去。这是否开始让我们看到美联储越来越多地在用力拉一根绳子，即尽其所能做事，但效果却不佳。利率可能不会降低，甚至可能最终升高。所以你知道美联储不再拥有多少，甚至根本没有能力管理经济中的债务成本。他们可以迫使银行，你知道，通过主要交易迫使他们购买长期债务。他们可以购买长期债务。他们还可以做一些收益率曲线调整。他们能做很多事情。但关键是实际利率将会大幅下跌，因为你们将试图让美联储试图控制短期利率上限。他们不能控制长期利率，但他们可以试图将其压低。然而通胀率将飙升。所以当你控制长期利率而通胀率飙升时，实际利率将大幅下降，这是投资时最重要的因素。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在金价问题上，这是最重要的。不，这不是全部，但占了大部分。地缘政治的纷争非常重要，美国想要篡夺货币储备。你知道，贸易逆差和顺差都储存在我们的债券市场和美元中，然后美国可能会对俄罗斯、中国、委内瑞拉说，嘿，你们不再拥有那些货币储备了，他们现在是我们的。所以接下来的计算是，嘿，也许我会像委内瑞拉今天那样想，等等，也许我们会将我们的货币储备或用比特币和黄金而不是美元来交易石油。这样你就会失去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顺风，但最重要的是，黄金最喜欢的还是实际利率的下降。如果美联储确实如此， 这就是他们的行动方向，这也是我认为黄金之所以上涨的主要原因。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不是很喜欢你这样问，但希望你能继续这个话题。黄金大牛市背后的原因是，美联储仿佛闭上眼睛，捏着鼻子，认为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他们说一切都好，虽然有点波动，但通胀率将回落到 2%。尽管通胀率从 3.2% 上升到了 3.5%， 我们相信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很快就会达到目标。尽管商品价格飙升，房价再次上涨，资产价格失控，但他们声称通货膨胀情况良好，进程平静，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然而黄金却在说，等一下，你们打算忽视这些吗？随着实际利率的下降，那正是你需要持有黄金的时候。好的，那好吧，我们来讨论问题的核心及事情的关键点。像您这样的资金管理者，需要为拥有财富的客户进行资产管理，您是如何为即将到来的情况做准备的呢？我想你可能已经透露了你对市场的总体看法。我听你说过，市场上的股票比公允价值高出 40%， 我没听错吧？这是否意味着当我们进入衰退时，你预期会有同等规模的调整？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你的市场模型给出了什么信号呢？因为我们在你过去的出场中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你使用的20点模型，尽管你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宏观事件有很多看法，但你依然严格遵循模型的纪律，来帮助你判断在当前时期哪些操作最可能是正确的，对吧？所以模型预测我们在新冠危机后进入了通胀期，然后模型预测通胀从 9% 回落到 3% 至 4% 的去通胀状态。最近几个季度我们处于在通胀的状态，我认为下一个显著的阶段将是去通胀。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随着回购机制枯竭，越来越多的债务以越来越高的利率被循环利用，这将越发导致经济衰退。我们应该回落到去通胀状态，最终我们将进入滞胀。模型中有五个领域，涵盖了从通缩到难以控制的通胀或滞胀，我认为最终我们将在第五领域结束。在投资时就是这些细微的差别，就像大多数投资者一样，华尔街的许多人其实都是销售员。我知道你们认可的顾问不是销售员，他们是使用模型的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大部分华尔街不是这样，他们会采用目标日期基金，建议购买股票和债券的某种组合。在我们的 Penta 投资组合策略中，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避免长期利率，所以我们所有的债券持有量很大，约占 60%。 这些债券以前是短期国债，但随着利率上升，我们已经全部转向了1至3年期的国债。我们不持有远期债券，也不持有零息债券或20年以上期限的长期债券，因为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有反弹的显著风险。但由于美联储的回应，我们刚刚讨论过长期利率的风险是难以控制的，所以我主要持有短期债券。但随着我们进入更多的滞胀阶段，我将出售投资组合中所有的债券，并将重点放在如贵金属上。目前贵金属占了约 13% 的比重。在滞胀期间，我可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20%， 农产品、软商品、硬。别忘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你提出了一个很棒的问题，因为你擅长提问。我认为市场会下跌 40% 吗？我认为市场应该下跌 40%。 如果市场力量能够自由发挥，股价将会暴跌 40%。 我认为房价也将下降 40%。 我认为这会在没有来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大量抵抗下发生吗？不，我不这么认为。所以我认为我们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滞胀。我不喜欢重复自己，但确实是这样的滞胀。你知道，我想说一下这件事。我记得90年代初我刚进入这个行业时，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理查德·费舍尔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过，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国家，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仍然是。在90年代初，我们曾坚称永远不会像津巴布韦、匈牙利或魏玛德国那样，美国不会出现数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被货币化。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做到了。自新冠疫情以来，我们货币化了6万亿美元中的5万亿美元的直升机撒钱。自2007年的7000亿美元到现在的9万亿美元，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了基础货币供应的爆炸性增长。所以美国并非不受经济和市场力量的影响，我认为我们正走向这个方向。难以置信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滞胀，以及中产阶级剩余部分的进一步破坏，这是不幸的事实， 因为另一种选择是经济大萧条，而这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好的，所以现在你主要投资于短期美国国债，你还投资了一些商品、能源和黄金。假设我们进入了一个通缩或通缩性衰退。你的意思是通货紧缩性衰退？对不起，通货紧缩性衰退。这样的话，你会更接近那四骑士，我们经常谈论的。各位，快速说明一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就是美国国债短期券、美元工具、硬通货和选择性的根据当时情况使用的做空策略。好的，那么顺便说一下，你可以增加一些做空操作吗？在这些创纪录的紧缩价差下，做空高收益市场应该会表现非常好。再次声明，这不是投资建议，你需要咨询你的顾问，看看你是否适合这样做，但在下一次衰退中，做空高收益可能是一个大赢家。好的，你现在有做空高收益的头寸了吗？还是你在等待你的模型只是在行动？确实如此，我现在唯一的直接做空是高收益债务，顺便说一下，这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奏效。你是通过直接做空高收益 ETF 来操作，还是采用了某种息差交易？由于我是一名受托责任人，并且管理着许多退休账户，我持有一只 ETF， 当高收益债券与国债的息差扩大时，这只 ETF 的价值会上升。好的，所以这是一个针对息差的逆向 ETF， 我们拭目以待。迈克尔，当你的模型告诉你我们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时，请举手示意，我们会回到频道上，你可以实时告诉我们的观众你可能会如何调整你当前的投资组合。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未来可能出现的令人瞠目的滞胀情况，对吧？你之前谈过，我非常同意，中产阶级确实正在被摧毁。我是说现在就在发生，显而易见的惊人滞胀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对吧？我想以你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的任何希望结束我们的对话，但我们是否真的像香蕉共和国那样的社会阶层碰撞课程，只有少数人掌握了一切，而其他人则基本上被挤出了通往繁荣的阶梯？我甚至都不想回答你的问题，真的不想。这是他第一次问我，但我连回答的兴趣都没有。我的反应是如此之悲，而美国却越来越像一个香蕉共和国，出现了多次万亿美元的赤字以及万亿美元的利息支付，使得国债市场陷入破产。从政治上来说，你知道我在说了这些之后收到了很多恶意的电子邮件。我并不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我并不是。是的，我不是共和党的成员。你知道，试图监禁一个潜在的候选人、一个领先的候选人和可能的下一任总统，是在剥夺美国公民选择他们想要投票选举的人的意愿。这就是在香蕉共和国的做法。这种债务和赤字的情况就是在香蕉共和国发生的。不幸的是，我认为我们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我没事。对于那个诚实的回答，我感到悲伤和抱歉。再次，我对未来感到犹豫不决。大家，虽然迈克尔和我在谈论一个趋势，你知道，我们在谈论平均数。显然，个人在这里的机会是控制和主导自己的命运。当然，这也是我们在这个频道上所努力做的事情，就是谈论金钱，以及迈克尔与他的客户所努力做的事情。我们试图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并为自己的处境更少地感到脆弱，甚至可能从一些正在发生的不幸趋势中获利。所以迈克尔，我想回到你提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美国大约 70% 的人报告称他们靠发薪日度日。自2020年以来，购买美国房屋的中位数所需收入已上涨了 45%， 对吗？ 40% 的租户表示他们觉得自己永远也买不起房子，这一比例比仅仅一年前的 20% 上升了，对吗？迈克尔，我只想在你回答之前给你看这个东西，真的是为了激怒你。请稍等一下，因为它还没有出现，让我在这里找找。这是我认为我们正在向何处发展的一个例子。我一直在谈论美国似乎正在悲哀地失去其作为一个精英制社会的地位，任何来自任何背景的人都有机会追求更美好的明天，抓住机遇，过上美国梦的生活。我认为它越来越像一个贵族社会，你能做到这一点的机会主要取决于你的父母有多富有。但看看这个。好的，这是上周《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标题，对吧？我要朗读一下，特别是给那些在播客上收听的人听。标题说他们喜欢他们的1500万美元的汉普顿豪宅。 问题是，他们的狗讨厌它。哦，所以，大多数美国人都能理解这种感受。所以，这对夫妇在萨格港建造了他们的梦想之家，但现在却要出售它，因为他们的金毛狗鲁福斯在那里的时候会感到闷闷不乐。所以谁知道，也许他们出售房子的真正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是说，来吧，你们这些精英阶层的稀有生活，你们知道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他们的昂贵的繁殖犬在他们的1500万美元的度假别墅里，你知道有点情绪化，对吧？相比之下，我之前提到的那些统计数据，比如全国有很大一部分人表示我永远买不起房。是的，你提到了房屋的成本，但你没提到的是保险费，保房屋的成本。房屋拥有的成本不仅仅是房屋本身的价格，还包括保房屋的费用和对房屋缴税的费用，还有维护费用。但我住在佛罗里达州，维护费用，我收到了账单。你知道，我的家没有进行任何改变，没有进行任何巨大的改进，所以房屋的价格实际上下降了大约10万美元，大约降低了5%。猜猜看，我的保险费涨了70%，而且没有任何索赔。所以，你知道，这不仅仅是房子的成本，不仅仅是房价相当于家庭收入的 5.5 倍，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还有保险费和税费。你从我们的联邦储备系统那里听到了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来保护中产阶级？我并不是中产阶级，我是1%的人，所以我并不是在假装成一个富人，但我更关心的是人们，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某个时候，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因为这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导致社会动荡。而且现在你不想要那样，没有人应该希望那样。所以我并不是在谈论平等的社会主义。我是说让市场运行，有人还相信市场吗？
这确实是个好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来结束讨论，因为它值得一场完整的访谈，我们真正的动手深入探讨。 Michael， 甚至包括我们目前的领导层是否会逆转方向，开始采取我们认为他们应该采取的措施。虽然我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但我非常愿意与你进一步探讨我们希望看到的改革。如果有一位有良心的政治家观看我们的视频，我们能否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制定一套政策方案呢？我相信我们和很多观众都会支持这样的方案。
我只想说一件事，我不愿意只是随波逐流。为什么不考虑让货币供应及其成本更多的由市场力量决定呢？例如，让储蓄的供应与对资金的需求来决定，而非让那12位全知全能的使徒以他们的半神身份来裁定货币的成本及基础货币供应量，包括联邦信贷、实物货币和流通中的硬币。
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朋友。有趣的是，托马斯·海内格，你也知道，他实际上曾领导过一个地区联储银行，并且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主要批评的是我们放弃金本位制度。他说，虽然他不完全支持金本位，因为他也有其局限性，但他指出这一做法取消了系统的自然限制。现在唯一的限制就变成了人们自我约束的能力。我们都知道这通常做得不怎么样，对吧？所以我完全支持你的观点，兄弟。
不一定非得选用黄金。我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是黄金呢？黄金供应每年大约增长 2%， 这与长期的 GDP 增长率相符，而 GDP 增长本质上是人口或劳动力加上生产率的增长。这比起说因为市场表现不佳或可能会有经济衰退就随意印制几万亿美元要更有道理。谢谢。
感谢与州长的那场对话，所以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并且想再次强调，对于我们这些支持者来说，重要的是认识到事物的另一面，当经济衰退来临时，我们必须让它顺其自然的发展，我们必须让周期性经济衰退自行演绎。我认为中央计划者试图永远保持经济繁荣，正是当前情况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要实现一个市场驱动的系统或具有可持续约束的系统，我们必须同时承受其利与弊。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支持。你知道，在经济衰退期，当人们失业或难以支付账单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健康系统所必须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持续过长时间。所以作为公众，我们常常倾向于支持那些提供即刻救济的候选人。我们需要摆脱这种习惯， 选举那些能够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系统长期健康的领导人，而不是仅仅迎合我们的即时需求。
Adam， 你知我对你有多深的感情，但说实话，有多少人真的能理解我们的讨论内容呢？实际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这一点呢？我懂我们为何需要经历一段经济萧条，
但我们曾有过通过炉边谈话向全国解释为什么现在必须勒紧腰带的领导人，对吧？
谁将成为这场变革的先锋？谁会站出来宣称自己要竞选公职？我将摒弃权力，我不想让权力集中，而是希望将权力还给各州，还给人民。我们需要解决所有这些不平衡。我们将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或大萧条，支持我。
但这正是我的观点，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我们配得上的领导，我们选出了这些领导者。我们需要开始要求更多的问责、克制和责任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现状，否则我们将继续得到相同的结果。
在我们的两位主要候选人中，哪一位能履行这一角色？
我认为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候选人，但我想再次强调，如果我们作为民众只是束手无策，对未来漠不关心，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是的，这正是我喜欢来你频道的原因之一。我不确定你是否有宗教信仰，或者你是否完全不信教，但你所做的可以说是上帝的工作。如果你不介意这么说的话，因为你可以利用你的平台实现变革，这个平台正迅速而应得的发展。所以 Adam， 也许我们能以某种小方式带来改变。
当你准确地提到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并对我们讨论的金融问题感兴趣时，我非常赞同。遗憾的是，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还是少数，但我希望通过我们以及同行的努力，这个比例能逐渐增长。当然，还得感谢这个频道的观众，他们把所学应用并教育他人。Michael， 和你交流总是如此愉快和充满荣幸。感谢你再次来到这里，分享你的热情和专业知识，以及你的投资组合，非常感谢。我想强调你刚才所说的一点，尽管你对长期有所担忧，但你并未选择躲进地堡，卖掉所有财产去某个地下仓库生活，你仍然看到了资本运作的机会。这确实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市场状况及你的模型所提供的信息，所以我不希望人们觉得我们在试图以任何方式吓走他们的资产，我们只是想让人们更了解游戏的规则，以便他们能基于更全面的信息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在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时期，你会希望掌握经济末日的四骑士，这意味着你会选择做空股票，投资短期债券，保持现金，并在滞胀期间持有美元。比如你会选择做空津巴布韦股市吗？或者解释为什么德国的股价会上涨？因为他们的定价基于当地法定货币，可能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这就涉及到了解如何在收益率曲线上投资，何时应该做空债券，何时应避免债券，以及何时应增减持商品和高波动性股票。我们的工作就是管理债券及其代理，选择合适的时机持有它们。我们的目标不是吓唬任何人，而是为客户在任何宏观经济环境下提供真实的回报率。我想说的是，永远不要过分自信自己的能力，无论年纪多大，经验多丰富，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因为在任何你想精通的领域，停止学习就意味着停止进步。此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当你达到一定水平时，向后伸手帮助他人总是件好事。我认为有时对人的投资甚至比赚钱更为重要，这是我的两点建议。
我认为这些观点非常好。在最后一点上，如果我们想构建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必须培养那些未来将创造这个世界的人。正如你之前提到的，很少有人具有足够的财务知识或对财务事务的兴趣，能够真正理解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学校系统中对财务知识的教育做得非常糟糕，所以我们有责任确保我们关心的人能够达到具备实现我们未来愿景所需能力的水平。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在许多方面，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将未来定位为一个更差的未来了。我非常赞同这些观点，我的朋友Michael， 每次有你在节目中都是极大的快乐和荣幸，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到来，期待不久后再次欢迎你，同时感谢所有观众的观看。
谢谢你 Adam。